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69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做好本地周报的一点交流，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3日。自从明慧要求本地学员编辑本地周报之后，最近我开始编辑本省周刊，刚刚做也没有经验，按照要求把本周相应的迫害信息汇总，并做相应的删减，太长的文章删减一些，让文章长短能够符合周报模板，迫害信息太少的就等到2周做一次。那天看了交流文章，在揭露当地迫害的用词中注意转变世人观念，给我了一个挺大的提醒。作者同修写道，我个人觉得明慧周报的地方版就是要揭露当地的邪恶迫害，我们的确应该以报道迫害案例以及参与迫害者单位和个人的具体信息为主，例如哪个单位、街道、派出所、公安局等的警察，包括姓名、警号、职称、年龄、家庭住址、具体工作地址、电话，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手段、怎样迫害的大法弟子，姓名、年龄、职业、何时、为什么开始修炼法轮功、上没上过明慧网站的恶人榜等具体详细的信息，这样才能揭露迫害，清除邪恶，讲清真相。这样世人会觉得这个警察怎么这么恶，而不是吓得说可别练法轮功了，不然会被抓、被打、被罚的。我觉得作者说的很有道理，我就开始思考怎么样才能转换角度，能够更好地揭露迫害大法与同修的行恶者，而不是反映大法弟子怎么可怜，遭受了多么惨的迫害，从而让常人感到害怕接触大法，这才能真正起到震慑邪恶，让行恶者感觉到舆论压力，让常人升起惩恶扬善的正念，从而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接下来我在做本地周报的时候，就尽量地站在揭露迫害者、曝光迫害者信息的角度上出发。我找到的第一篇文章，原文题目是遭4年多冤狱，八旬杨立成在泰来监狱被迫害离世。这篇报道主要讲了杨立成被迫害的怎么严重的过程。我个人体会，明慧网的文章和咱们周报的要求是有点差异的。明慧网是针对全世界公开的，读者除了大法弟子外，还有许多国外的常人读者，如各个国家的政府组织、人权机构等等。这些人身在自由社会，整个社会环境都是反共产党的，读了这样的事实文章是不会产生怕心的，反而会更明白共产政权的邪恶。而身处大陆邪党控制下的常人，多年来被共产党整怕了，怕心会比较重。当然人也有不一样的，总体来说邪党控制的国家人的怕心会重些。为了更好的救度世人，周报主要是针对当地发的，为了揭露当地的邪恶，那我们以揭露邪恶为主，让世人看看自己身边还有这样的恶人，从而让世人也升起正义感。所以在地方周报中，我把这篇文章的题目先给改了，改成了黑龙江泰来监狱15监区将八旬老人迫害致死，内容相应修改了，也以突出行恶者为主，这样让人感到是泰来监狱有人在行恶。毕竟大陆这个社会也乱糟糟的，各种乱象不公也多，常人也知道共产党政府坏，这样人会感到是行恶者邪恶，而不是练法轮功的人可怜。第二篇文章原文是曾两遭诬判， 黑龙江方正县吴西女士又被绑架关押，是方正国宝李翔在带头迫害。我搜索了一下，李翔之前也参与了迫害，现在还在迫害，说明他也没改呀。那揭露当地邪恶，也应该以揭露国宝队长的恶行为主，不是以无锡怎么惨为主。所以我把文章题目改了一下，改成了方正县高棱分局国宝再次迫害好人，把他两次行恶信息都汇总了。当地大法弟子发放的时候，也让当地老百姓能看到这些行恶者的信息，让他本人在舆论的压力下能够停止行恶，这是我们的初衷。做黑龙江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简讯，我也是这个思路，是哈尔滨道外法院在执法犯法，枉判大法弟子，那我就揭露道外法院，找到相关之前法院还干过的坏事来进行揭露，让行恶者的恶行曝光于天下，才能制止邪恶，救度众生。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中说，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学师父讲法，我个人悟道，揭露坏人就是以公布恶人恶行为主。我的想法是，做地方周报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需要站在救度众生的角度集思广益，多想点办法，让效果更好一些。之前看到一位地方周报的编辑写道，不知道周报有没有作用，因为没有反馈。之前我身边有同修就在发地方周报，外面套上塑料袋，一般是夹在大册子里面，和大册子一起发，是有作用的，这个不要怀疑。我刚刚开始做地方周报，还不成熟，个人体会，仅与同修交流，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走过病业磨难，助师救人，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4日。我是一位于2000年6月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修炼已满25年。回首这段修炼路，从早年病业缠身，家庭重担，到后来参与讲真相项目，历经磨难，突破执着，并陪伴孩子一同走在修炼路上，点点滴滴都凝聚着师父的慈悲保护与大法的无限威力。第一部分，少年体弱多病，身心备受煎熬。我年轻时体质极差，从小患有 B 型肝炎，肝功能非常不好，肠胃肾脏也都有问题，虽然努力念书，考上了高中第一志愿，但因家中父亲和奶奶相继中风，我身心都濒临崩溃。当时一边承担沉重的家庭责任，一边面对升学压力，经常半夜在床上落泪，身体虚弱，精神也开始出现问题，实际上已是严重抑郁症。那时心中常常闪过不想活了的念头。后来我休学一年，重返校园后，发现身体与精神已经无法负荷高中沉重的课业，加上后来父亲再度中风，我决定放弃升学梦，转读夜间部，混得一纸文凭。那段日子痛苦至极， 我不明白为什么人要如此受苦。第二部分，得法转变命运，全家走入大法。我遇到一位愿意与我共同承担家庭重担的丈夫，并育有一对子女。然而，产后我再次出现严重的身心问题，产后抑郁加上体虚，令我痛苦万分，无法自拔。以前看医生用的健保卡，一张有六个，每次看医生都会在上面盖一个章。我一年就要换上十几张健保卡，健保的医生看不好，就自费找名医看，还是没有用。到最后只好去求神问卜，用尽各种方法，身体还是不见起色。那时我经常到庙里跪拜，希望神佛能告诉我生命的答案。直到一天清晨，我因失眠到公园散步，偶然接触到法轮大法。阅读转法轮后，我如获至宝，明白了人生的真谛。原来人之所以受苦，是因为有业力，要还清业债，才能有美好的未来。书中博大的法理让我豁然开朗，对于过去所有的痛苦与不公，我从心底感激，因为那是帮我还业，做我觉醒的机缘。从此，我用乐观的心态看待一切，这种心理上的转变是我以前无法想象的。修炼法轮大法是我此生最大的福分。随着我修炼的深入，我的家人也陆续走入修炼大法，全家一起练功学法，孩子们因大法熏陶而身心健康，品格端正。为了让更多人认识大法，我与家人一同加入天国乐团，参与弘法演出。无论在国内或国外，我们以音乐传递大法的美好。我们全家人也深受神韵艺术团的影响，神韵将中华五千年文化用最美的艺术形式展现出来，让人感动震撼，也让我们的孩子从小耳濡目染，产生对艺术的向往。后来两位孩子进入鸟松艺术高中就读，分别学习小号与舞蹈。通过学校严谨的培育，不仅提升了艺术造诣，更让我们在修炼中深刻体会到大法的美好和师父的慈悲。第三部分，突破自我，助师正法，讲真相。自中共迫害法轮大法以来，为了让世人了解真相，我走入多项讲真相的项目。起初我对电脑一窍不通，连开机都战战兢兢，但因为有一颗想救人的心，师父一步步安排我学会了各种技能，也让我在讲真相的过程中逐渐修去怕心与自我。我首先参与了网络小组项目，学习制作 email 真相材料，通过网络与可贵的大陆民众交流，劝三退。后来加入希望之声，录制对华广播节目，传播大法真相。最后我有幸加入天国乐团，以音乐弘法，让世人感受大法的殊胜。我也长期参与多个真相节目的配乐工作，几乎每周都有任务，这一坚持就是18年，有的栏目甚至已经配合20年了。在默默付出的过程中，我学会了配合协调，也在法中不断升华。师父又安排我到大纪元担任行政职务，对文书处理毫无经验的我，在一个又一个挑战中不断成长。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我又投入路通天、清晨派报与深夜运报的工作，晚上我又有常人的工作，日夜几乎无休，身心压力极大。但我知道这是救人的关键时刻，我不能退缩。回首这一切，我深刻体会到，只要我们愿意走出来，踏踏实实修，师父就会为我们铺好路，安排最合适的环境，让我们在法中升华，完成誓约。第四部分， 正念排除病业假象，坚定信师信法。多年来，我以真善忍为指导，身体状况远超常人。修炼让我明白生命的真正意义，内心越来越平和坚定。然而近年进入更年期，却接连出现身体的假象，潮热、盗汗、忧郁、呼吸困难、情绪极端、睡眠障碍等，严重干扰日常生活。有几次在半夜骑车运报时，我突然无法顺畅呼吸，一口气吸不上来，感觉大脑缺氧，几乎晕厥。我心知这是旧势力的干扰，绝不能承认，一边放慢车速，一边请求师父加持，并立刻正念清除，在心中呐喊，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你们不配干扰我。反复大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停发正念，渐渐的症状就缓解了。还有一次，我连续几天高烧，头晕、鼻塞、呼吸困难，躺在床上昏沉无力，偏偏那几天正好轮到我深夜运报、清晨派报，当时我连下床都困难，心中不禁担心，我还能出门吗？但我很清楚，这是干扰。我对业力说，如果这是我欠你的，我愿意偿还，但我现在要做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事，请不要干扰我。我诚心请求师父加持，坚定起正念，结果奇迹般的完成了那次的运报与派报任务。其实每次出门派报或运报都不容易，尤其在深夜与清晨，人最疲倦，精神最难集中。我常常强打精神，全程播放普渡济世音乐，一边背诵论语，发正念，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当我将报纸投入信箱，我都会送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中都充满感激，感谢这些众生在历史关键时刻选择善念，支持大纪元，愿他们因此而得福报。几次台风与下雨天，我更将报纸视为宝贝般保护。有次台风天，报箱被大风吹走，我半夜冒着狂风运报，亲眼目睹整排路树被吹倒的惊险画面，还有许多以前觉得遥远的地点，现在走起来却不再遥远。我想，是我的心胸宽广了，能力也提升了。我体悟到，这是师父在考验我的毅力是否坚定，让我在吃苦中去掉对安逸的执着，在艰难中锻炼意志，升华心性，走出一条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金光大道。第五部分，转变观念，否定旧势力安排。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这段时间身体与精神层面的干扰，让我再次体悟到这句法的深意。当人心起来的时候，就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我回顾整个过程，一开始是因为承接了太多项目与责任，为了完成工作常常牺牲睡眠，加上学法不足，心性没有跟上，渐渐陷入了人的状态中。随着压力越来越大，身体与精神便出现连串不正确的反应，鼻塞、头痛、胸闷、呼吸困难、全身酸痛、情绪低落、自卑感深重、缺乏自信。我一直执着于各种身体的不适，内心也陷入负面情绪，感觉每天都过得很辛苦。虽然我还是勉强坚持每天完成该做的三件事，但其实整体状态一直在下滑。为了缓解压力，我甚至一度想辞去某个项目的配乐工作。当我提出请辞时，项目负责人非常紧张，因为这份工作几乎无人可替， 他们理解我压力太大，努力协调与调整，但此时我心中仍纠结。直到有一次学法，我渐渐悟到，这些不舒服其实就是旧势力的安排，他们利用我的观念、情绪与压力来加重干扰，诱导我远离讲真相与救人的项目。我惊觉自己中计了，即使我真的辞去了项目，我所有的症状也不一定能痊愈，因为这一切的根本都在心上，是我那颗怕吃苦、怕压力、不愿承担的心。我开始强大正念，时常发出坚定的一念，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你们不配干扰我。每次正念起来，身体的症状便能得到缓解。我明白了，修炼人要的是主意识要强，要识破假象。我也体悟到，过去每当有项目工作来时，心中不自觉就会抗拒，觉得又是压力又是辛苦。但现在我心态改变了，开始怀着感恩的心，感谢师父赐予我这些才能，让我能够参与救人项目。我体悟到，只要转变观念，放下执着，拜物自然解体，光明就会展现。这次经历让我更加坚定走正修炼路，勇于承担该做的事，这才是修炼人应有的状态。第六部分，反观心性，坚定正念，走好最后的路。我静下心来向内找，为何这些病业假象会接连出现？我想是近年来工作繁忙，学法不够深入，练功不够稳定，心性未能跟上正法进程，尤其对家庭与孩子仍有放不下的情。虽然我经常与孩子交流法理，但内心深处仍藏着母亲心，情与忧，这正是我应该放下的执着。孩子们从小随我一起修炼，曾经纯真精进，如今进入社会后，心性有所波动，令我忧心。但我明白，修炼是每一个生命的选择，我只能慈悲劝导，以身作则，绝不可强求。这也是我修炼中必须放下的情与执着心，唯有真正跳出常人的情，才能升华出慈悲与正念。25年的修炼之路，我深知，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不只是为了个人圆满，更肩负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面对家庭、社会、病业假象与执着心的重重考验，我唯有不断向内找，提高心性，才能走好最后这段路。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对养花的执着》，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31日。在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在我们家的房前屋后种了很多种类的花草和果树，每当到了花开的季节，院子里开满了各种美丽的花朵，真是好看极了。由于从小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了以后，我自然也就很喜欢养花。自从我走入大法修炼，懂得了修炼人应该放下对养花的执着，也就再也不想养花了。但在心里一直还是掩藏着有对养花的喜爱，见到好看的花就挪不动步，这一点并没有引起我的重视，就以为 只要自己不养花就行了。在最近的这些年，我经常会去女儿家里帮忙料理家务。我女儿平时很喜欢把屋子里装点得美美的，也喜欢在屋子里养些花花草草。开始的时候，我对这些花草有些顾虑，但是经过一段时间，我悟到了，要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状态修炼。我不能拿我修炼中所悟到的去要求常人。在女儿家里，我就是帮忙，就当作是一份工作。想通了这些，把心里的纠结放下了。女儿和女婿开了一家公司，平时很忙，经常会没时间给花浇水。我也从来没有主动帮助他们给花浇水。我想随其自然吧，女儿没时间照料，那可能就是不该养了。可是有一天，女儿提出让我浇花，因为是早就有了心理准备，认为自己在这里就是一份工作，所以我并没有拒绝。于是我就开始负责给这些花草浇水。由于经常接触这些花花草草，渐渐的不知不觉开始细心观赏每一盆花。这些花各有不同，每一盆花都很有姿色。我经常是一边浇花一边欣赏。有时候觉得干家务有些枯燥，就停下来过去欣赏每一盆花。哦，这盆花应该再浇点水，那盆花也快开花了。渐渐的，每天过来看花的次数越来越多，这些花也都越来越枝繁叶茂，越来越有生机了。突然有那么几天，我就觉得不对劲了，这花怎么长得出奇的快？算起来也就五六天的时间，长出来的枝叶堪比一年长的速度，甚至很久都没有生长的几盆多肉都开始快速生长，有的甚至还长出了花苞。我一下子警觉起来，我心想，我必须严肃起来了。我向内找自己，我想到了自己已经动了很多的心思在养花的这件事情上，已经不只是像对待工作那么简单了。在我的心里，很多时候就想着怎么让花长得更好，盼着这些花快点长，每天心心念念，实际上已经很执着了，已经越来越喜欢这些花，放不下这些花了。我想起来师父在讲法中讲的过去那个修炼的人养了一头受伤的鹿的故事。师父已经把法讲得很明白了，是我自己没把握好，没修去对养花的执着。我在那些天也感觉到身体不舒服了，类似感冒的症状，而且来势凶猛，我必须当机立断。于是我和女儿说，我不能再给花浇水了。女儿也猜到了和我的修炼有关，看得出她有些不高兴，但是我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我向内找到，是我自己的心性没把握好，才造成这个局面。从决定不再浇花以后的第三天，我身体的不正确状态迅速好转了。以前看到明慧网上有同修写的相关养花的心得交流，虽然我对同修所说的深信不疑，但是真的轮到自己头上的时候，也确实体现出对心性的考验啊，暴露出自己被掩藏着的执着。这也是修炼人和常人的不同。修炼无小事，若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就要严肃对待。以上仅个人有限层次所悟到的，如有不足，请同修提出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